你们平安。很高兴再能够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信息。我也感谢神，感谢马克祖刚才那首歌。我怎能不会主活？这是，因为大家知道我很喜欢唱歌，我也很喜欢歌。这一首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因为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舍弃。我们用什么来回报他？就像歌词里头讲的，我怎能不为主活？说实的话，每次站在这个讲台上呢，对我来讲呢，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准备一篇讲道呢，确实不容易。当然我也感谢神，这是一个祝福。因为在你准备讲道的时候呢，你总要花很多时间去准备，所以你要花很多时间呢去与神亲近，去查考圣经，去研读各种各样的解经的书籍。所以当神把他的话放在我的心里的时候呢，我的心里充满了感激，充满了感恩。讲到大卫在诗篇第八篇第四节讲到的，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世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我算什么，既蒙神的拣选，能够来为他做工。我愿意从心里说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对于我们每个人的拣选，也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够这时来这里与大家一同来分享你的话语。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你的圣灵亲自在这里工作。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好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如果你看周报的话呢，我今天没有准备这个 PowerPoint。 如果你看周报的话，你知道我今天的题目呢，是你有没有得到神的恩典，你有没有得到神的恩典。大家可以在听的时候大家再想一想，你有没有得到神的恩典。对于恩典这个词呢，我们大家都不陌生，而且圣经呢，在圣经里边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解释到底什么叫恩典。我们可以看两节经节，如果都是在罗马书，你如果翻到的话，你可以先翻到罗马书的四章四节。没翻到也没关系，这段经节不长，我就读一下就好了。罗马书四章四节呢，他这样讲到，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然后另外一处经节呢，在十一章六节，也是在罗马书十一章六节，即使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即使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所以从这两节经文呢，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恩典的意义上呢，就是不包括行为上的努力，就是不包括行为上的努力，是人不该得而得到的，是人不该得而得到的。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什么？不劳而获，他都知道这个词，就有点跟这个恩典有点相近。不劳而获，没有做什么，我就得到了。但是呢，从我们很多人个人角度来讲呢，可能有句话呢，我们更容易理解，叫什么呢？大家可能都知道，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 对吧？这句话可能我们更容易理解，因为我们所得到的东西呢，很多东西呢，是我们付出了我们的努力，对，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才得到，所以叫多劳多得。你做了多就得了多，你做了少就得了少，你不做呢，要我们说就是你不做就不应该得，对吧？可能我们对这句话比较容易理解。所以说，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呢，那我们就很难跟恩典联系在一起。为什么讲呢？恩典是说你不需要做什么你就得到了，但是从我们每个人的想法上，可能更多的是我做了什么，我应该得到什么，对吧？这是两种，这是两个，等于说两个方向的思维方式。以我们固有的思维方式，就是说我们做这种多劳多得的这种思维方式来想，实际上慢慢的，我们的头脑里呢，就会形成一种固定的模式。什么样固定的模式呢？就说当我们考虑一件事情的时候，或者我们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经常想的就是说，这件事情到底是干嘛的？我需要做什么？我需要付出什么？就是我们的头脑呢，可能更多的是注重在这件事情的本身上。这可能会造成我们就是说一种固有的思维方式，会造成这种。但是呢，从这种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的话呢，我们会 miss 掉，就是说错过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圣经上教导我们的数算神的恩典。所以当我实际上今天当我上星期最终要讲这个题目的话呢，实际上是从我自己一个亲身的感受呢，我才想到，就是说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你有没有得到神的恩典，我们有没有数算神的恩典。为什么这样讲呢？我讲一下我自己的亲身体会。也在几个月前呢，大概三个月和四个月前，当时呢收到师母的 email，在代表执事会牧会堂执事会发给我的一封 email 呢，上面就是讲到这个长老要安理长老这件事情。你知道当时我看到 email 呢，第一件事情我就有点紧张，你知道吧？这个虽然圣经上也经常读圣经，也知道就是教会有长老这个职位，但是当我收到这个 email 我就很紧张，然后压力很大。后来我就因为当时我看 email 的时候呢是在另外一边，刘磊在另外一个屋里边，我就把刘磊叫过来，我说你看看这个 email。 然后呢我们就说那该怎么办呢，就是说我们说先看看圣经吧，看圣经上怎么讲。后来我们就花了很多时间，花了一两个星期呢，我们就看圣经上怎么讲，就是说这个长老不是说原来不知道了，只是说想更清楚的明白圣经上怎么教导。所以我们就要看长老到底什么是什么样的位置啊，长老对个人的要求是什么？长老对家庭的要求是什么？长老要做什么？所以说呢，我花了很多时间呢，在圣经上，就是说来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呢，当我们头脑中对长老这个圣经上的讲的有一定的了解以后呢，然后现在问题就来了。你要不要做？你有没有神的护照？你要不要做？因为我们知道任何的服事呢，你都要付出代价，这毫无疑问的，对吧？你不可能说我服事我什么也不是不付出代价我就服事了，这是不可能的。任何的服事呢，你都要付出代价，你都要把自己摆上，不管是时间上金钱上，你都要有付出的。而作为长老呢，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我所考虑的，因为长老是终身制的，怎么讲呢？你上去就下不来了。就是说，这个东西你不可能不考虑。我要说我没考虑过，那我就在说假话。我肯定考虑过。我说这长老这怎么讲？执事呢？你做两年呢？你要真是觉得这个有这个困难的话，你还可以退下来。这长老呢，你上去就下不来。就是各种各样的因素呢，确实很难做出这个决定。 所以花了很长很长时间，很长很长时间。我记得那时候，红军的二战部队，大概一半的时代，多少在那儿打杀抢一线，完了，我们来这个，哪那么容易？几个月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然后经过寻求呢，在牧者的帮助下呢，神也帮助我，能够坚定这个信心呢，让我愿意来接受神的呼召呢，来做这个长老，愿意按照圣经的教导呢，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我只是简单的把这个过程呢，给大家讲了一下，从我接到这个email到我做出来这个决定，实际上做这个决定是非常一个非常慎重。一个谨慎的决定，但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说起来你大约没有问题，我不得在当年大约大约我自己那你把我大约把我忘记了什么，在那个时候我唯一感到的就是神的爱，神的恩典从上面倾泻而下，被拣选作为神的仆人是神的恩典。
但你想想怎么样，去的时候我变得慢跑，这样的。不算是，不算是。
最起码对我自己来讲，不是忘记神的恩典，而是我没有去数算是恩典。我们的神是大有恩典的神。圣经中呢有很多章节呢都讲到这一点。我们来看一两处经节。第一处呢是在出埃及记34:6，他这样讲到：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是一处。然后另外一处呢，我们再看在约翰福音1:14，约翰福音1:14，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的神是充满恩典的神，他把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可能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包括在教会服侍的每一个机会，你不管你做什么，但是都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来服侍他。包括家庭，你有一个和睦的家庭，这是神的恩典。你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也是神的恩典。在工作中，可能这个对我更合适，你有一位知人善任的老板，这是神的恩典。但是当我们在里边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没有这种感觉。当我们得到的话呢，我们可能没有这种感觉，我没有觉得是神的恩典。即使是我们在生活中和工作中所碰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这是很正常的，我们总要碰到困难。我们可能不想称之为恩典，困难嘛，我们怎么可能称之为恩典？但是这些困难和问题呢，是神允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是神允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而目的呢，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神能够得到荣耀。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可能我们身上很多的问题我们自己看不到，或者说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做不了什么去解决这些问题，然后神呢就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呢，让我们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呢，能够解决我们身上的问题。所以说当我们碰到问题的话呢，我们同样要感谢神，因为是他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 所以当我们谈到恩典的话，我们经常会看到某某某得到这种恩典，另外的人得到另外的恩典。就说不是所有的人，经常不是所有人得到的恩典都是相同的。我们就暂且给他一个名字叫特别恩典，这圣经里没有这种说法，但是我就是用这个词，大家可以容易理解一下。我就暂且用这个，就是特别的恩典。我们就拿恩赐来做个例子。为什么拿恩赐做个例子？因为恩赐呢，是对神对不同人的特别的恩典。因为恩赐不是我们自己的，可能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恩赐好像就是他本身所有的东西。就我们就拿唱歌来做个例子吧。大家说谁谁谁很会唱歌，他有这种唱歌的恩赐。这种什么东西呢？是他天生的，是他生来就有的。所以说这种东西不是恩典，所以恩赐不是恩典。但实际情况呢，并不是这样。你有没有听说过？大家说外面，打个比方说，外面有一个很有名的歌唱家，他不信主。你有没有听说过？大家说哦，这个人很有唱歌的恩赐。你可能从来没有听过这种说法。大家可能说这个人很有唱歌的天分，对吧？这是不一样的。这个人很会唱歌，但是因为他不信主，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他有唱歌的恩赐，而是说他有唱歌的天分。恩赐本身呢，是用来服侍神的。恩赐呢，一定是要来服侍神的。而服侍呢，不是说靠我们的口。不是说仅仅是靠我们的口，或者靠我们的口，但他说我好自己，但是呢，是要用的，用的是决心，决心改变，通通不一定。改变呢，是神的恩典。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变自己的生命。在我们不信主之前呢，我们是用我们的口在唱；当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是用我们的心在唱。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恩赐，所以说我为什么说恩赐呢？是神的一个特别的恩典。我们根本不需要一步两个恩赐，不要靠他手，不要一个恩赐。另外呢，你要告诉恩赐耶稣按照每个人的方法，恩赐耶稣按照每个人的情况而量给个人。我就是说，我没任何恩赐。大家可能肯定听到这句话，说我没有任何恩赐。但实际上每个人都有恩赐，或者是你没有发现，或者是还没有被发现，但是每个人都有恩赐。我们都从神那里边得到了恩典，我们都从神那里得到了恩典。即使做一个假设，实际上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你没有得到任何的恩赐。这是假设，实际上是不成立。我前面也讲过了，每个人都有恩赐。我们现在做一个不成立的假设，就是说，其实你没有任何的恩赐，但是有一个恩典，是我们每个人已经得到或者可以得到的。有一个恩典，最起码有一个恩典，是我们每个人已经得到或者可以得到的。这种恩典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到以弗所书的二章一到十节。翻到以后呢，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请，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怜悯。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所读到第十节就好了。所以当我们读完这段经文的话呢，这个答案就很清楚，有一种恩典是我们每个人已经得到，如果还没有得到，你可以得到，就是这段经文里面讲的救赎的恩典。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这段经文里面，如果我们已经得到了呢，我们可以回想，再次的回想神对我们的救赎。如果你还没有得到这个恩典呢，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恩典你要不要？神给我们的自由意志呢，你可以去选择，但这个恩典呢，是白白得到的。这段经文的刚开始就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的刚开始呢，就讲到在二章的十六到十七节呢，他这样讲到，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神一开始就吩咐亚当的，神已经把他的话讲得明明白白。如果谁说我读这话读不懂的话，也不太可能，这一个非常明明白白。但是因为人的这种悖逆不顺服，所以夏娃和亚当就吃了树上的果子。就造成这种人和神之间灵的隔绝。就人和神之间这个灵就完全分开了，因为人的悖逆和不顺服。这就是我们谈到的死。这就是我们谈到死，我们说人灵上的死，灵里的死。当我们人在灵里边死了以后呢，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话，你可以想想，我们在信主以前是不是这样？一个是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有一种中文的解释呢，我们知道圣经是中文是翻译过来的，对吧？有一种中文的翻译呢，它是这样讲的：当你们随从这世界的道路而行事，当你们随从这世界的道路而行事。我们人生的价值观和这个道德标准呢，就是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呢，我们人生的价值观和这个道德标准呢，是以这个世界的标准为标准的，是以这个世界的标准为标准的，而世界的标准呢，是与神的标准背道而驰。我们拿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同性恋，我们来做个例子。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今年呢，最高法院呢通过了这个同性恋合法化这个法案。但是我们知道呢，同性恋是神所憎恶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他会接受同性恋这个事实？也许你会觉得啊，无所谓啦。对吧，这种话你肯定会听到过，他就会接受这种东西。所以慢慢慢慢的，同性恋呢就被这个世界所接受，而成为一个道德标准。但是我刚刚讲过，同性恋是神所憎恶的。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要 follow， 我们是不是也要跟随这个道德标准？当然同性恋这个问题呢，是一个怎么讲黑白分明的问题。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东西，另外一个方面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经常听到，就大家说别人都这么做了，对吧？别人都这么做，下面一句话是什么？ 我也可以这样做，对吧？你下面不说，大家都知道别人都这样做了，那无所谓了，我也可以这样做。但是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要考虑一下，别人这样做是不是对的，是不是跟神的标准、道德标准、跟神的标准有违背的？所以这就是什么叫随从今世的风俗。然后第二点，他讲到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个比较明白，是空中的掌权者的首领。我们是在讲撒旦，魔鬼撒旦，他通过邪恶和超自然的活动呢，向人类实行不可抗拒的影响，从而使人们抗拒神的旨意，把人变为悖逆之子。从撒旦诱惑夏娃，和撒旦跟耶稣在旷野那段对话，我们是在撒旦的控制之下。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这边讲放纵肉体的私欲，放纵肉体的私欲。当然这个肉体呢，它英文的说法叫 flesh。在加拉太书呢5:19-21呢，给这个放纵肉体的私欲呢有一个很明确的解释。他怎么讲呢？比如说19节，加拉太书5:19-21，其实不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后面更多，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21节，嫉妒、醉酒、荒野。所以可能这个他这个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所想象的，对这个怎么去理解这个肉体的私欲，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可能想象的肉体的私欲。所以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的景况呢就是这样。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如果我们现在已经信主，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当初是不是就是这样。但是当我们现在罪的时候呢，我们没法自己把自己救出来。因为我们受到罪的束缚，我没法重新恢复与神的关系。然后我们继续来看这段经节。他叫你们活过来，他叫你们活过来。前面一句话叫什么？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然后后面就是他叫你们活过来。然后后面呢，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说当我们人陷在罪里的话，我们不能自己救自己，但是神呢是有怜悯有慈爱的神，他不愿意看到我们与他的关系呢这个永远的隔离，他不愿意看到我们将来进入一个永远的黑暗，我们说地狱。所以他差遣他的爱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呢，为所有的人流血受死埋葬，实际上他第三天呢从死里复活。约翰福音3:16，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在这些经文里我们看到神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我们不需要做什么，只要相信我们的罪就能得到赦免，只要相信 我们的罪就能得到赦免。而且这个信心呢，是神给我们的，不是说我想信就能信，这个信心呢，也是神给我们的。他叫你们活过来，这里的活呢，是指我们灵里的复活，我们与神的关系呢，重新恢复，我们不再是死的，而是从死里活过来。更进一步的是，我们这个身体将来都要死去，这个没有人能逃脱的，我们这个身体都要死去。但是当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的身体将来会复活，与我们的主呢在空中相会，将来我们就在天上永远敬拜我们的神。我们再看第八节和第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神救赎的恩典是白白给我们的，神救赎的恩典是白白给我们的。我们再次强调，你不需要做什么，你不是我一个好行为我就可以得救，并不是这样，而是要靠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我愿意，我相信。所以说我们讲到现在呢，我们说神有很多恩典，可能他跟每个人的恩典不一样，但是有一个恩典是我们每个人已经得到，你如果还没有得到，你也可以得到的。对于已经接受耶稣为救主，为我们生命主的基督徒呢，我们应该明白，我们已经接受了神的恩典，不管是我们刚才讲到特别的恩典，或者这种我们说救赎的恩典、一般的恩典，但是我们每个人已经得到了。所以我们要学会呢，要常常感恩，常常数算主的恩典，这是每个人的功课。就像我刚才是讲的，当我在就是决定做长老的时候，我没有去数算主的恩典，所以这是我们每个人要学的功课。在我们人生顺利的时候，更重要的是在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都要去数算主的恩典，因为神的爱是不变的。当我们数算主在我们身上恩典的时候呢，我们就更能体会神的爱，我们与主的关系呢就会进一步的加深。曾经有一位牧师呢，他有一个儿子，在14岁的时候呢得了白血病，大家知道白血病就是血癌。有一天呢，这个儿子就问他的爸爸，说爸爸，说我们班40几个小孩，只有我一个是信主的，但只有我一个人得了白血病，为什么会这样？当你碰到这种问题的话，你会怎么回答？只有我是信主的，但只有我得了白血病，我碰到这种问题，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答。同样是这位牧师，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就对儿子说，虽然我现在不能给你答案，但是我们一起来数算主的恩典，从你记忆开始，因为他现在只有14岁，从你记忆开始，我们来数算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究竟有多少。于是父子俩呢就一起在分享这个主在他们身上所做的点点滴滴，一件接着一件，回忆起很多美好的往事。最后呢，这个儿子说呢，说爸爸你不用给我答案，因为刚才问的问题嘛，为什么只有我得癌症，说爸爸你不用给我答案，我自己去问神，我自己去问神。三年以后呢，这个儿子去世了。三年以后，这个儿子去世了，他回到了神的身边。啊，这位牧师讲了一句话：虽然只有短暂的十几年， 所以又只有短暂的时
间可以做不从造但是很多我没有办法让传的成你可以解释认识一下当时传的成我是关系就要集结他没有配合我的做手下跟我说一样一生的也许
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在哥林多后书六章一节这样讲到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中国人常讲要知恩图报这是我们常讲的一句话知恩图报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付出了他的生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了他的生命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把我们的生命摆在神的面前让他来使用就是保罗所讲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初神给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给以色列人定的这个条例的话呢他献祭呢要献这种无残疾的羔羊这是神给以色列人献祭的一个条例你要献无残疾的羔羊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献在主的面前的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把我们最好的献给主还是要把我们多余的献给主而把最好的保留给我们自己我们可以思考这个问题这是对基督徒的如果你在中间在我们中间你还没有信主的话呢我希望我刚才把神的恩典这种救赎的恩典已经讲清楚了如果你不清楚的话我们可以下面继续讨论神的这个救赎的恩典是白白的是白白的给我们的可能很多人像我一样在我不信主的时候呢，我也觉得我不需要我的生活也很好我人也很好哪有什么罪但圣经里讲得很清楚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且你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自己从这个罪里面出来现在神已经把这个救赎的恩典白白的放在这里面白白的放在这里面你要不要你愿不愿意说神呢我想信但是我信不来你如果有这个心的话呢神会让你明白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但神的恩典已经在这里你要不要我们知道有时候赞美诗叫恩典之路我们经常唱这首诗而大家也不陌生它的歌词是这样的我就不唱了我就读一遍你是我的主引我走正义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神时时刻刻在陪伴着我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神拣选是一个一个拣选的他拣选了你拣选了我世界上那么多人单单我们被拣选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守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守牵引我走这人生路当你真正走上这条路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这确实是一条恩典之路神亲自的手牵着手带我们往前走来走我们生命的路 而且神的哥林多后书呢十二章九节，他应许我们，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你愿不愿意与神同行？让我们起来祷告。我们亲爱的主耶稣，你是那位充满爱、满有恩典的神。当我们相信你，我们就知道这条路确实是一条恩典之路。因为你爱我们，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的爱子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为我们所付出的，是我们把生命摆上也无法偿还的。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动工，让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报你的爱，来回报你那无尽的恩典。如果在我们中间还有没有相信你的，就请你亲自在他们心里动工，让他们明白救赎的恩典已经在那里，是可以白白得到的。我们就求你亲自来看顾他们和保守他们，让他们最终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